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OK， 那今天我们请来的是 Little Pego 这本书的作者 Lauren Briggs， 还有一个环保组织 Tax-Free for the Sea 的 CEO Sarah Bird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海洋塑料垃圾这个话题。 Hello Lauren， Hello Sarah。
Hi, Lucy.
So first of all,
首先我想问问这个漫画书的作者 Lauren Brigg， 这本书 Little Pego， 你的灵感是来自哪里？我看到介绍是说你去了大堡礁，然后从中得到了灵感。
Reef and get this inspiration?
Yes, that was one of the inspirations.
是的，这是其中的一个灵感。而且当我在大学的时候，在课堂里面我就设计了 Little Pego 的这个形象。但是我在动漫课上设计的一个形象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我的动漫书里面。直到我去到一个海洋公园旅行的时候，那个地方在 Borneo 的附近，我的家庭在 Borneo 那里有房子。作为一个母亲，我很想教我的孩子热爱环境，保护环境，维持一个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那当我们来到这个小岛的时候，我们有幸看到了这些小海龟孵化出来的过程。我们还看到孵化出来的小海龟慢慢地游入大海的这个过程，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在动漫课上设计的这个 Plego 的形象可以用来很好地教育我的孩子。特别是当我听到有这么一个数据，就是1000只小海龟当中只有一只可以顺利的活到成年，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悲伤。而且我觉得小 Plato 的这个形象也许可以画入我的书中，来帮助改变这样一个数据。现实听起来对孩子们是这么的残酷，但是这些小海龟的成活率这么低，是不是因为当他们在进入海洋的过程当中误食了海洋当中的塑料，导致他们的死亡？
Plastic as food in the ocean.
Exactly. So, the storybook Little Pego is about.
所以我的故事书就是关于这只充满活力但是又非常脆弱的小海龟，它就住在大堡礁的附近。它很爱吃东西，但是当它看到海里面漂浮的东西都以为是食物的时候，它却没有意识到并非所有的漂浮的东西都适合当它的食物。所以这本故事书是强调了我们的海洋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在海洋当中漂浮的一个气球或者说一个塑料袋看起来有很有可能像是一只水母。所以我画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家长祖父母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塑料的方式，同时也和孩子们进行对话，讨论怎么保护我们的海洋生物。
Today our guest also has Sarah Bird.
今天我们的嘉宾还有一位是来自一个非盈利的环保组织 Tax-Free for the Sea 的负责人 Sarah Bird. Sarah, 刚才 Lauren 讲到了我们的海洋当中面临的塑料垃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你的公司致力于想要唤起人们的意识，然后慢慢去改变的一个问题？
Yes, thanks, Lucy. Yes, we're Tax-Free for the Sea.
是的，我们的组织叫 Tax-Free for the Sea， 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到现在已经是在澳大利亚有12年的时间了。我们传达的理念相当的简单，就是如果人们在海边或者是在水道那里看到垃圾，塑料垃圾，把它捡起来的话，那么将对我们的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改变。想象一下，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会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多大的改变？因为世界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塑料垃圾的危机，因为据统计每年有800万个塑料件进入了海洋，每年有这么大的数量的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年复一年积累起来将是一个多大的数字。你可能已经听说过，到2050年，根据统计数字，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将比鱼还要多。那在我们这个组织当中，我们认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小孩大人都是这个塑料垃圾危机的 解决办法之一，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志愿者，当你看到在海滩上有塑料垃圾，在水道上有塑料垃圾的时候，请把它们捡起来。当然在疫情期间要把这些塑料垃圾捡起来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和卫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依然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会乱扔垃圾，不管是往沙滩上还是往道路上。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大家再思考一下，在生活当中少制造一些垃圾，特别是少用一次性的塑料。我们使用塑料袋，使用吸管，都是为了一时的方便。但是像这些塑料垃圾一旦进入海洋当中，它们漂浮在水面上，可爱的小海龟 Little Petal 就会以为这是它们的好吃的食物，吃下去之后它们就无法生存了。
Yeah, but maybe the plastic things and the disposable one is so convenient.
Sarah 说的没错，我们确实觉得这些一次性的塑料用品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就使用它，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那 Lauren, 我知道你的书售出之后的部分利润是会捐给这个 Take Three for the Sea 的这个非盈利组织。回到刚才 Sarah 提到的这个问题，那在你的书中你有没有鼓励人们去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少用塑料的用品呢？是的，我的出版商非常慷慨地给 Take Three for the Sea 进行了捐赠，每一本售出的书都是有一部分赠款会捐给这个非盈利的环保组织的。同时 Little Prego 还有一个网站，在网站上面呢是会鼓励孩子们多使用可以重复使用的塑料用品，比如说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塑料饭盒、午餐盒，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它带到学校里面去反复的使用，还有可以反复使用的喝水的瓶子。同时我们还鼓励人们在自己的车里面多放一些可以重复使用的塑料袋，这样我们都可以减少一些塑料用品的使用。刚才 Sarah 说人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以人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所以我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在 COVID 期间大家呢就是非常注意人与人之间的不要互相接触，所以呢变得一次性的塑料用品餐具可能又开始使用的非常多，还有我们的口罩也使用的非常多。有时候我们在道路上，在公园就会看到有一些被随意丢弃的一次性口罩。那对于这种现象，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是的，疫情期间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所以我们很鼓励大家不要乱丢垃圾。第二就是使用可以重复使用的口罩。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使用重复使用的口罩的话，使用了一次性的话，那么请把废弃的口罩好好的扔进垃圾箱，不要让它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而且当你要把口罩丢弃的时候呢，最好是把口罩的那个绳子剪断。我们通常看到的是掉到水中的这些口罩呢，就是会被缠在水中的野生生物上面，所以如果你要安全地丢弃这些一次性口罩的时候，请把绳子剪断。是的 ，Lauren。除了我们需要使用口罩之外，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吃外卖的时候，我们会使用很多的一次性餐具。那对这个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 Sarah 关于如何处理一次性面罩的建议是非常好的。那对于如何面对这个使用一次性餐具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孩子意识到他们将来是要面对这个管理环境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教育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做好的选择，对的选择。所以我们可能要鼓励孩子们不要喝那种在外面买的装在塑料瓶里面的奶茶，你可以回家自己来做。 这样呢也可以少用吸管。当你给小孩子们进行教育，让他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目的性和目标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很有动力的。我觉得如果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喝了这个奶茶或者是 milkshake 之后，这个塑料杯、这个吸管都会进入海洋当中，那么他们会和自己的父母来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然后做出自己更好的一个选择的。
Thank you so much for Lauren Briggs and Sarah Bird to talk to us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arah. Thanks so much, Lucy, for having us today.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